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今天师父给大家看这个录影呢，不是要说，不是要证明这个录影的内容，怎么样的跟佛法相应。我们要讨论的话呢，它有很多的东西，这个只是制作这个电影的人的一个观点，这是他的一个观点。其实他讲的科学多过讲佛教，因为他对佛教也称不上有太多的认识。但是呢，有一些东西呢是蛮值得我们认识的，至少给大家看一下。即使是在科学的领域，他告诉我们科学多过告诉我们这个佛教，所以佛教那个方面呢，我们不以这个录影为权威。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讨论佛教跟这个电影呢，那我们今晚是谈不完的。今天给大家看这个呢，主要是给大家知道，其实在科学的探索里面还有很多地方他们还在继续的发现，他们还在继续的发现。以前我们所懂的科学到了今天已经有不同的理解和了解，很多过去的论点到了今天已经被推翻。以前认为物质就纯粹是物质，现在看到物质跟精神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发现到这一点，我们会变得很谨慎，不敢过度的自信。因为很多人以为他们懂科学，其实科学还在继续的发现。像刚才你看的那个论点，一个两个孔对吧，那个粒子它做成好像那个球这样子飞过去，有人在看它和没有人在看它，它有被观察跟没有被观察，飞过去的结果都不一样。而且这种东西它重复了上千次的试验，就是一有人在观察或者是有那个摄影机在照着，它的那个整个情况就不一样。一次重复看跟没有被看结果都不一样。所以从这里呢，它很细微的世界领域里面呢，其实我们的心在影响着一些物质世界。就像后来他们有发现到，比如说这个水，水到了一个很细微的单位的时候，它其实有些时候像一些水一些花，它的形状，它的那个粒子的形状，如果是带着有人带着慈爱的心去，他们就发现到有些时候水也好，雪也好，它都会变得很美的。如果是带着嗔恨心对待它，它都会变成不好。其实我们心有影响到物质，这个东西对我们修行人来讲就很平常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们都懂。修行的时候你们看你们自己有心生色法，是不是？现在科学证实了，如果一个人他很痛苦很难过，他的癌症不容易恢复，因为他会产生如果他的心忧伤啊什么呢，等下他就很容易找病。那如果他心开朗开心勇敢积极正面，那么呢他的健康呢就比较有希望可以恢复。所以现在医学几乎都认定这一点，如果一个病人他自己满脑子想坏的东西的话呢，那基本上不容易救他。如果他的心光明就容易。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对我们佛教一点都不奇怪。现在他们讲科学的发现，到现在医学界已经完完全全接受这一点。其实呢2500年前佛陀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个对修行人来说我们都觉得很平常，这就是心生色法。像我们的手抬起来， 就是形成色法在起作用。我们能够说话，形成色法在作用，我们的眼睛在望过来望过去，都是主要都是形成色法在起作用。这个东西没有秘密，很平凡，可是今天科学慢慢在接纳这一点。还有很多东西科学还没有达到的一个领域，像今天他讲到的是这个佛教讲的跟这个道家讲的道，还有印度教讲的梵 Brahmanism， 这个是有的商议的啦，因为老子讲的道是有一点自然界的规律，但是呢他没有把这个自然界的规律讲得很详细，他只是说有些自然界的规律，这种自然界的规律我们叫做道，但是它的规律的细节没有讲出来，没有讲太多了，讲了一点，没有讲太多。所以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字眼呢，道这个字眼呢，就相从这方面来讲，讲它是自然界的规律，从这方面来讲就有一点相等于佛陀讲的法这样子。但是佛陀讲的法，佛陀也很清晰的描述什么是究竟法、概念法，因为老子没有很清楚的描述，所以他就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啊，听起来你就不知道什么是不是。其实呢，因为表达能力的极限，老子佛陀不同，佛陀可以很清楚的表达，这是概念法，这个是究竟法，那就没有矛盾了。因为老子他没有，他讲是又不是啊，那个就是因为他用同一个字眼用在。他要讲的那种可能是究竟吧，还是什么的东西，或者是又要再讲世间的表面的真相，所以同一个字眼讲表面的真相，又讲你要讲的那种表面以下的那种真相了，所以变成就比较混乱。但是有些人还是可以明白。但是呢，在佛教里面呢，这个就分得比较清楚哦，这是究竟法，这是概念法。概念法是有男有女有人，究竟法是没有男人没有女人。没有这些，全都是空的，啊，是这样子。好，在这个电影里面，你也看到他讲，这个空，这个空，其实我们在讲就是无我，这个无我的体会有很多层次的。在修观禅的时候，在止禅的时候呢，也许会体验有一点类似的东西，但是在修观禅的时候，看到那些缘生缘灭的时候，究竟法，那无我的体会会越来越深刻。每一个层次的体会越来越深刻，从开始名色分别智，就是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到后来的时候全部灭灭灭灭，再到后来的时候呢，就是像是一个空，那种空，到深层次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所以以前帕奥禅师他会检查禅修者，到后期的时候，他就问一下你，其实到后面的时候，那个到高层次的那个境界的时候呢，其实呢是没有东西可以给你抓的，今天他这里讲的是有一点在某一些层次的，历史，你看他讲一个 atom 也好，一个原子也好，现在从量子物理学的角度来讲，一个原子99%都是空间。以前你会讲哦，我们看到原子的，这是很扎实的单位，但是再看下去，99%都是空间。所以，如果是原子的内容99%是空间，那几乎我们全都是空的，对吧？所以这是很特殊的一点。现在到这个量子物理学的层次，已经超越了原子的层次。这个东西，今天对科学家来讲是很震撼的发现。但是对修行人来说根本没有什么东西的，修行的人体验的时候呢，老早老早就已经知道，世世代代的修行人都知道都是空的，都是无我的，修行人的经验都是空的，都是空的，都是无我的，修行人的经验不会觉得这种东西很震撼，它本来就是如此。还有这个心的作用，心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这些讲心的作用呢，现在他们是新发现，科学家到后来发现到这么顶尖的时候呢，才发现到心的作用。其实呢，老早我们就知道心的，这个佛教里面就已经有讲这些心的作用，老早就讲了，Mano Bhubanga Madama， 心是一切的主导，有的， 只是还有很多一个重要的环节他没有提到的，所以他只是讲心，因为他只能够讲这个。到目前为止发现是这个科学者发现到这个。其实呢，在这个世界影响到这个世界很重大的，当然将来在愿力这个有心的作用，心的作用，愿力这个心的作用很惊人。但是呢，更重大的作用呢，其实还有业。业，业在起很大的作用，业在起很大的作用。所以这个字啊，他这里没有提到的。还有呢，就是他讲的那一个粒子跟一个粒子遥远的地方不怎么样的那种牵引的关系啊之类的东西。其实呢，有些东西是有的，这种synchronize 跨界的那种影响。所以才会有那种什么星象学啊之类的东西，人们觉得很神奇。其实有些东西你不可以完全推翻它的，只是说可能呢，以我们现在的研究，可能了解的一知半解或者不深刻。那古时候的修行人，可能他发现了一点，但是呢，他就没有办法教到你，怎么样的去明白，他就教你怎么去用，就是这样。就像这个研究手机的人、发明手机的人、在创造手机的人，他自己没办法跟你讲太多，给我们普通人明白。但是他就教你啊，怎么用啊。所以 Steve Jobs 的那个聪明就在这里。这个科学的领域这么深奥啊，那就教你想这个方法啊，你按 touch screen 啊，你就可以用。所以古时候的一些那些智者，其实有研究这种自然界的规律的人，他们明白，他们发现了，但是他没有办法讲让你明白。那么呢，他就教你一个方法，你们用。所以后来的人呢，就慢慢演变，就变成有一种迷信啊，或者是有点扭曲啦，是这样子。其实有些东西是有一些的，有一些的。自然界的规律里面呢，还有很多神奇的东西。那我们懂这个是要为什么呢？今天师父感兴趣，跟你们讲这些科学啊、奥妙啦，讲来干什么呢？我的目的是很清楚的，目的明确。主要呢是让我们呢，很多人懂得最科学懂得一知半解的时候呢，就以为自己很懂科学，很自信，然后呢就哇，我是科学思想。其实呢，真正懂科学的人呢，才知道科学的极限，才发现到呢，其实呢，越懂的人呢，才知道他们越不懂，才发现到有很多领域，其实呢，你不敢妄自推翻。你看到现在为止，他们才知道，你不敢推翻什么宗教的，2500年前佛陀讲的东西，现在才有震撼的发现，是不是？其实呢，原子跟原子牵的老远之外的影响，本来都是有的，是不是？当我们看到500亿光年以外的那个星星的时候呢，那个星星已经影响到我们了，让我们看到了就影响了，对不对？有的，当一个我们地球跟那个月球，有牵引的时候，月球绕着地球转的时候，那是什么意思？其实也就表示，我们现在面前的一个尘沙，一个尘沙，一个小小的一个粒子，一个原子，跟月球上的一个小小的尘沙跟原子，或者跟整个月球都有影响，都有牵引，没有吗？如果没有牵引，怎么可能地球会牵着这个当这个月球一直绕着地球转？如果你们懂科学的人，你们都知道，整个地球的地心引力其实是来自2个原子，每一个原子都有它的引力。甚至我们不要讲原子，比原子更小的单位，甚至量子，它都有那个引力。而且到后来，你发现了他们在讲那个量子的时候呢，到后来它是 wave， 像波动这样子，你根本都不能够抓它一个作为一个粒子，它就像 wave， 一个波动。所以，当我们佛在佛陀讲这个，我们修行人讲看到你还看到嘎拉巴看到色聚的时候呢，其实还在停留在概念法。然后你们修学到看到色聚的时候，还是概念法。只要你停留在概念法还不够，要打破。到后来呢，再深入下去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那嘎拉巴也是空的，色聚也都是只是一些能量。所以从这方面你明白的时候。所以在深入的时候呢，就会有这种体会。这个体会有什么好处？很多以为看到粒子上下上下上下，他觉得就空了。 其实还没有，那个只是另一个层次的空。那到后来，你再这个色聚也是也不扎实的，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扎实的，是这样。然后他讲从空中升起，又在空中灭去，这个是有一点根据的，但是再升下去呢，这是无有；再升下去呢，就有它的，这个就不是我们急着再去探讨的。我们不是要做科学家。我们只是佛陀教的时候呢，是对修行人来做，就是足够到这个阶段呢，你的心没有什么可以抓的时候，就能够放，它要产生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学法很现实的，我们学是要消除苦，找到快乐。我们不是因为你要做科学家，要研究整个宇宙间的这个法则呢，你要成佛，你不成佛，你没有办法理解到完。但是成佛很艰苦，所以不是每一个人能够付出这个成佛的代价。所以佛陀就开出一条路，够你了生脱死，够你跳出轮回啊，那个就够了，给你找到永恒的快乐，那就好了，就是这样子。所以佛陀虽然他懂得知识，佛陀的智慧，佛陀懂得法，就像这个佛陀比喻成那个森林里面的树叶那么多，假使说就像森林里面的树叶那么多，但是呢，他教导给我们的就像手掌上的树叶那么少少的。那佛陀讲，为什么他不教那些法？因为呢，跟你了生脱死、断烦恼没有关系，所以不教。为什么要教像掌上枝叶、掌中枝叶的那个法？因为呢，这个跟我们消除痛苦、解脱有关系。因为你要学完整个与整个森林里面的所有的树叶这样子的法呢，那你就要成佛了啊！你要像佛陀一样走那么长远的道路啊！佛陀自己走了那么长远的道路，因为他要有最强的力量，把所有的一个众生生命的力量发挥到顶峰，然后以顶峰的力量去度化众生啊！是这样子。你要神通，他有神通；要什么有什么，你问什么，他们基本上佛陀是不可能有任何东西难倒他。你还可以难倒一个阿罗汉，但是你未必呢，你不能够难倒一尊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他就为了要最强的力量来度众生，所以他走那么长远的道路。那今天呢，我们以佛陀的教法呢，我们是着重引导大家了生脱死，脱离痛苦，消除自己的烦恼，一步一步，能够减轻你进步了，跑在前头又进步了，是这样子。所以最主要的目的是这个，好，所以呢，我们不会去感兴趣去钻研这个 video 里面的内容啊，我刚才有记载了一些了，他讲了很多那个粒子，到后来就像波，微波一样，这个是有，所以是有的，那个原子很空的，有很多空间啊，这个修行人也都可以证实的，这个，但是呢。修行人证实的是色聚了，我们不是这个用词，他做他的那个方法，探索的方法跟科学的还是有少许不同的，但是呢，无论如何呢，得到后来的结论呢是有点类似的，基本上就是空的那种状态，很多空间，这个都是类似的。但是我们不可以说佛教的那个字眼嘎拉巴跟原子或者跟粒子跟量子是不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因为我们没有研究那种科学，深入的研究科学，科学家怎么定义那个量子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有深入去研究，所以我们保留，我们不可以讲是一样，只能够说他的讲到的那种空间啊、空啊那种现象，基本上呢，在修行上呢，就对修行人来说，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这个本来就是如此的。那他讲了，你基本上你没有接触到什么，你那里接触到什么？好像你讲我接触到这个镯子。对吧？他讲你没有接触到什么，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不是讲什么神话，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从量子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呢，基本上呢，每一个粒子如果是99%以上全都是空间，那基本上呢，这边超过99%，全都是空间，因为粒子跟粒子之间，原子跟原子之间还有空间，它自己又有很多空间，那你几乎这里都是空的，手也是空的，那怎么有什么东西接触到？几乎都是空接触到空，是这样子而已。他指的是有一点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呢，对 现在人家讲啊、哦、神通啊可能吗，其实呢就不奇怪了。嗯，人家神通修神通的人他能够穿墙透壁穿过去，现在人家哎这个是痴人说话，嗯，不可能。现在我们已经发现有很多东西可以穿墙透壁穿过去的。你看你的墙壁这么密，但是你的手机拿起来还是可以通话，还可以看到外那个马上就可以看到美国的影像，然后可以跟另一个地球的另一边看到面对面的说话。是怎么达到？就是因为其实这四面八方充满着无数的空间，所以当你有一些能量太超出的时候，它就可以穿透。好，但是呢人家讲人怎么穿透啊？因为呢到了一个时候呢，心开发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它会影响到身的，影响到物质，看到吗？他刚才讲的就是心会影响到物质，当心开发到一个很高层次的时候，它会影响到物质现象，它会影响到物质现象，所以那个物质现象也看起来很扎实的东西，它就可以这样穿过去了。这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因为心有这种作用，心有这种力量，心很神妙，很奇妙。这个世界其实当一个修行人呢，我也读到一些关于到这种神通的不同的讲解。其中一种就是其实呢当修行人他有那种力量的时候呢，他的心已经到了那种开发的那个高度开发的状态呢，其实呢物质都是完全都是这整个世界都是一种假象幻象。那么呢当他能够掌握到这个世界是幻象的时候呢，那就好办了嘛。他能够掌握到明白看透这个世界是幻象，他就幻象是可以创造的嘛，就像你要创造梦啊创造什么这样子。只是他们有定力的人的创造的力量不一样。比如说他要浮起来，对吧，他要站在上面这样子走路。在你来说这个是这边是空的。在他来说他的心里面一转让这里变成陆地。对他来讲这个就是陆地。对你来讲是虚空。然后就踩在上面走来走去了。你就觉得诶这个人可以在空中走路。其实呢在他的心里面他转这些都是幻象，既然是幻象就任他创造啊！但是你要创造幻象这么容易吗？这么容易吗？这种你要创造那个像，现在好，现在你能不能现在你在开着眼睛你想一个大象然后变成扎扎实实的，不容易啊。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讲看一看卡西娜，哇，他讲我这样看，他讲躺着我跟他躺在那个一起躺在房里的时候，他讲他可以看，我讲你要看那个卡西娜，就是我们修行的红遍啊白遍啊地遍，你能不能在天花板上这样子看，他讲可以啊，我从小就在玩这些光了，我要看什么光我就想他就出了。后来我就考他一点了，我就跟他讲好，既然是这样你现在看这个墙壁，你把这个墙壁看成虚空可以吗，看一个洞，可以，我看一个洞，好，把你的手放进去，他讲这个做不到，只是说还差一点，这个要定力的啊！如果你真的能够看成一个洞，然后真的那么强，就是一个洞了啊！那种力量，那个心力不是普通的心力看得到的，你要能够很强的心力，真的能够啊！你就是看你走过去，所以这种情形呢，像飞啊，像什么这些东西，你明白的时候呢，它就不奇怪了。我可以告诉你，现在科技最先进的时候呢，他们开始在探索另一种，但是这个我不知道几时会成功，但是人们已经觉得在理论上已经有一点可能了，而且在试验上已经有一点小小的突破了。是什么？要把东西发到天空上去呢，是不需要火箭的。现在科技有一点这样的发现，它不靠那个空间里面的什么原子的互相的撞击，自己在里面这样子怎么撞击，它就跟那个东西就会放上去，至少会上一点点，那么有一点点呢就是等待怎么突破能够上很多，现在还不能够实际的产生实际的作用了，也许几时会产生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也许到了某一个阶段他们则能够产生，就是说你要把太空船发到天空去呢是不需要靠火箭的，火箭是很简单的道理，向后推，即使是那个牛顿的那个力学就有了，牛顿的力学，你的一股力向这里推，另一股力量就会往上去，就是牛顿的力学。 所以火箭飞上天空是靠 牛顿的 Isaac Newton 的那个力学。但是现在呢，几乎要打破这个了，现在科学家就是要打破这个。如果打破牛顿的力学，用另一种方法，他自己会上去。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科学领域，我也没有完全理解，只是读到，哎，有一种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很谦虚，科学的发现现在只是在还是在一个很粗浅的阶段。科学在我们人类的历史里面其实不久，才几百年，一千年都还没有到，以前还是很粗的世界，就近代两百年的演变而已。科学只是现在发展得很快，这样而已。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很懂科学，才两百年的东西，懂什么，对吧？所以要保留一点，现在才开始发现到科学跟这个宗教，这个界限很模糊。以前觉得科学是科学，这些是迷信。现在才发现到呢，这个跟这个呢，其实呢，它的界限，它的那个 dividing line 越来越 blur。刚才他讲的就是这一点。你以为科学物质就是物质，精神是精神，现在他说的物质跟精神其实有一些相关。这对修行人来说一点都不奇怪了。佛陀老早就知道了这个精神跟物质之间的关系。在缘起法的修行里面，我们已经都知道了精神物质他们之间是息息相关的。就是像昨天呢，我们每个星期六念的那个 Patana， 你们有念吗？ Hedu Bajayo Aramana Bajayadio，那个细节的内容里面的关系都是物质精神，物质精神他们之间的种种的关系。好，那也许你会觉得好奇怪，我们学法就学这些，为什么要学到这个最后的单位，要讲到它的原理的那个层次？其实最近有一个学生 MMU 的学生，他在跟我说，他就是要探索这些。因为他从他的那个电脑里面呢，他懂那个研究电脑的，他就是发现到呢，就是其实呢，你越要懂这个整个电脑啊、程序啊这些演变啊、电脑怎么样的，你更加要明白最后的单位一跟零。他就讲到，所以他现在就要探索生命的一跟零。如果我们能够找到生命的一跟零，那电脑是一跟零，一零一零一零这样子，整个 program 就是 based on one and zero, one and zero 这个 theory 开发出电脑出来的。到今天所有电脑的发展都是离不开一跟零 one and zero 这个原理，从这个原理产生整个电脑世界，很神奇的。就是一个其实就是阴跟阳，开跟关，通跟不通，封闭，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到最后的单位的时候，你明白这个突破这个的时候呢，就科技就突破了。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那个 battery 储藏量， battery 的储藏量，或者是那个 memory 的储藏量，其实有时候它一个 breakthrough 只是它能够 change 它的里面的那个 composition， 它的那个有一次还是 battery 还是什么，它就是那个 molecule 的排位排转一转，它整个 efficiency 就 double 了，那个效率就加倍。所以小小的东西，你只要达到一个小小的突破，全部都突破。所以这个东西让我突然间很震撼，我在想起佛陀给我们的那个朝往解脱的道的那个方法，他的方法就是要你看到最后的单位，看到破掉这个最后的单位，这个概念都要破，破到最后，破到没得破，破到完，破到空。他的方法就是这样子，你没有看到最后的，没有破到最彻底，你没有办法要了生脱死，你要看到最彻底，破到完，所以才会有我们《无我相》经里面的那个修法，过去、现在、未来、内在、外在、出劣优胜，出细优劣，远近至色受想行识，是一种观法。现在很多人说这个不需要，为什么要这样？我看无常我早就懂了。其实我们如果是这样子，我们看树叶掉也就可以了。但是要看树叶掉开悟呢，除非你是毗湿佛那种料子。毗湿佛那种料子是过去生生世世修了很多的缘起法，或者修了很多的那个观禅，无常苦无我，看到行舍观止很多无数次，累积了很多这种功德， 那等到他时间成熟的时候呢，他这个小小的东西触动他，他的过去的所有的那个修法的力量，因为都出来了。通常他们那个功德是很雄厚的，只等他要，因为他的愿是要成辟支佛，所以愿还没有了的时候呢，他是不，虽然条件已经很靠近了，但是他不会过河的，他会等到很雄厚的时候呢，一次这样子就抱过去，是这样子的，哦，所以但是呢，基本上呢，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呢，这个佛陀引导我们。朝往开悟的那个方法呢，就是在《转法轮经》里面讲的"亚他波达娘的达什那"，如实自见。自见什么？自见究竟的真相。所以很多人觉得，哎，这个有什么作用？我们看这些有什么用？看到这样子有什么用？需要，他的方法就是要破到最后的单位，破到彻彻底底。如果这些 quantum physics 的这个量子物理学家，如果他们没有到这样子彻底的探索到这么彻底的细微的层次，他根本不会明白到这个空，也不会明白到其实在这个状态里面呢，其实心起很大的作用。我们的心，我们的精神状态可以影响到这个世界。他就是了解到这样深、这样细，他才可以。所以现在人家在研究那个 Big Bang Theory，那个这个宇宙怎么产生？你知道他们怎么研究吗？他就是研究这些小单位，很奇怪。以前你会觉得你要研究世界怎么产生，应该研究银河系啊，大的东西。为什么去研究小东西？因为大的跟小的没有什么差别，它的原理是共通的。就像你要研究整个地球的引那个引力，那个引力就来自小小的，原子也好，粒子啊，总是每一个小东西都有它的磁场。所以就是因为科学家了解到这些整个大磁场是来自小磁场，所以呢，他就从这方面他就可以算出啊，这个东西有多大的磁场，这个它有多少的那个能量，他就从那边算出它的磁场，那从磁场也可以算出它的能量，就是这样子。所以小的东西重要吗？重要。因小，小跟大其实是一个概念，它很多很多东西是有它共通的地方。所以从这方面呢，我们在学法的时候呢，会发现到，生命的奥秘呢，数不尽，道不尽，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一的，去研究到完。所以简单讲呢，就是当我们有一点这样的体会和这样的发现的时候呢，它让我们起一种很谦虚的心，不会自以为是，真的，佛陀有这样子的教法，它有它的原因，原因。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想起一下宝奥禅师给我们的教导，我们真的是发自内心敬佩和佩服，不能想象，老人家的智慧不能想象，只是有些时候做起事来，老人家就会用大智若愚，但是你真正明白他的时候呢，你才发现到，老人家真的是有大智慧，好，所以呢，他讲这个。Oneness interconnectivity 呢 ？Oneness 啊，这个 One Source 啊，这些是有一点点推理的成分。我们保留，我们不评，不去评论。这个 Oneness 有些时候受一点点这个婆罗门教的一点影响了。但是如果他讲影响是有的整体，但是不是一个什么大我或者是什么？但是呢，有些时候他们的理解，有一些以理解成一个大我，那就不好。但是呢，基本上呢，自然界的这个现象呢，其实有一种力量，就是无形的力量，它在互相牵引。那么呢，只是怎么去解释这个牵引啊？就是有些时候人们会用错见去解释这个牵引，是这样子。其次呢，如果没有了解业的运作呢，单单靠它这个 quantum physics 这个精神跟物质呢，这样子来讲解。讲解自然界的真相呢，肯定是会有很大很大的缺陷和漏洞的。因为自然界里面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力量，还是业力。所以这个业力也影响到整个世间，物质世界，所以才有业生色法这个东西。我们所了解的业生色法在身体出现，其实呢，真真正当整个众生的业是如何如何的时候呢，它也影响到整个世间的色法。 所以如果我们看佛经里面讲世界的演变的时候，都是因为人们的兴起贪嗔痴过后呢，然后呢造下一些业，那个业再加上他们的心，就产生了这个世界的一些变化，是有的。而且呢，这个物质之间呢，其实有些时候它有一个很遥远的距离，看起来好像很远很远，但是都有牵引。它的牵引在哪里呢？现在这个科学家就是不可想象，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这么远，但是它怎么会牵引到？你慢慢看，再放两个篮球，对吧？像球这样子的东西来比喻，它一起转。所以有些东西人们不明白，其实有些东西是距离，很特别的，那个人家不明白，所以当一个神通的修行人呢，当他已经突破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呢，距离对他来讲这是不是问题了？他这里一消失，他就在梵天界处出现，他可以马上，那个时间是马上的。所以有些人不明白，他讲：“哎，怎么可能呢？那梵天界投生到这里不是要很长的时间吗？慢慢来，慢慢来。”其实不是的，他是马上投生的。很多人以为不行的，要有个慢慢的过渡啊，慢慢去寻找，不是的。投生是马上的，不管你投生多远，他就是马上就过去的，马上就投生的。他不是说要慢慢的坐飞机，慢慢跑去那边投生，不是这样子的。坐飞机、坐火箭都慢了，心不可思议，他就在那边，这一刹那这边死，不管多么遥远都没有距离的问题。这个东西以前人家会觉得是神话，但是呢，当有这种科学上的证明的时候，有些在遥远的地方都可以有那种牵引，你就知道不可思议。所以，这个是不可世间不可思议的东西，还很多。人们的智慧还有些还没有发现到的还很多。所以我们也没有时间去管得了这么多。你管了又怎么样？所以，我们对佛陀来讲，最重要是了生脱死。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众生在轮回里面，一直在轮回里面要受苦，所以这个是关键。所以那个 spooky action at a distance， 就是遥远的之间的那种纠缠的那种情形，看起来完全没有碰到，完全没有碰到，但是就有它的纠缠。这个是，今天好像是天方夜谭这样子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这个谜，科学只是发现到，但是还没有能力解释这个谜，还没有能力解释这个谜。其实佛陀也没有给我们很细的解释这些东西，只是看到了过后，看到空，然后看到没有什么可以抓取，看到这个，然后就放，这个放就是答案，心跟真相之间的差别，当然，他也有讲，他有一点讲到一点是借用一点北川的什么"万法唯心造"了，就是心，就是心跟真相。这个真相，这个世界在因为你的心而有。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也不是敏感，比较奇怪的一种东西。但是呢，有也不可以讲物质世界不存在，只不过是心呢，有些时候呢，在不同的境界呢，它是很特别的。像比如说我们佛教讲的，我们今天我们四大金刚天一天，我们人间50年，道立天一天，我们人间100年，夜魔天一天，人间200年，斗帅天一天，人间400年，然后呢，那个花乐天一天，人间800年，然后呢，那个桃花自在天一天，我们人间1600年。哇，你听起来这个是很神奇的东西，什么东西？这怎么样？哇，这个时间概念不一样吗？一样吗？很多人都在问我这个问题，一样吗？不一样吗？总是认为其实呢很奇怪啊，在这不同的，其实呢这个东西呢要打破相对的一些那个极限。我们世间的东西是相对的一种极限，因为相对，我们活在这个相对里呢，我们是这样子认为的。在另一个相对里面呢，它是一个时间跟空间呢是可以翻过来的，很神奇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你要叫爱因斯坦跟你讨论，但是呢，有人去问爱因斯坦相对论，你的相对论是怎么样理解呢？对不对？ 他可以讲你可以做一个超越光速的火箭向前飞的时候呢，可能那个飞了去了回来的时候，人家已经过了很久很久了，但是呢他才觉得好像才一下子。我觉得这个是很神奇的智慧，他怎么会想得出这样的东西？因为在佛经里面就有这样子的记载啊，就有啊，爱因斯坦讲的东西在佛经里面都有已经讲了。怎么呢？就是讲到那个以前 King Gigi 还是谁，他就上去在天界，过了一阵子他觉得才一下子，他在那个界里面好像才一下子，因为他认为是转轮圣王的那种功德，然后呢在天上还跟那个帝舍焚孽纣王围坐，帝舍让位让给他，因为他的功德太强了。但是回到来的时候呢，人间已经全部变到完了，已经 不是同一个朝代了。但是他回到人家一下他就死去了，他在那边可以好像活很久，一条这个不同的界，其实呢跟新的跟那个生灭的情况也有关系，所以这个是这种奥妙呢，我们懂有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呢我们没有，其实我们没有真的去去深入的去这个研究这个东西了，我们没有去研究这个东西，在西游去研究这个，就是你感兴趣科学啊，就是研究科学了，所以这个也研究不完，你要研究这种东西呢也研究不完，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只是知道这种东西基本上我们要放出来呢，不是说它代表佛教，不是，我不觉得它完全代表佛教，只是说呢它一种震撼性，我们以为是这样的东西，我们才发现原来有另一样，我们以为那样原来有另一样，所以即使是科学领域都是如此，更何况是精神领域，那有谁那么肯定，有谁敢说那么肯定，那么就推翻这个证明这个，其实呢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这种是让我们起一种开明的心，他今天他写这个他也是要引导大家开明，要怎样开明。还有讲到这个 All is mine 这个心，其实这个是有一点的，你明白吗？像比如说地狱众生在地狱的世界里面呢，就是真的在他的世界里呢，他招了那种恶业，就是有那些地狱的那些用东西插他啦杀他啦，那牛魔王或者不是牛魔王，什么鬼牛鬼蛇是那个地狱的异族啦来处理你，真是。其实这个你就讲哇，有谁在他做这个东西啊，不是很多 backup 吗？其实很多是心生的，你看有些人在临终的时候呢，哇，他杀猪杀的很多，或者是杀那个青蛙杀的很多，杀蛇杀的很多。他要死的时候，他看哇，这么多蛇这么来我这里来我这里，哇，要工作要咬我，他很怕咬我。其实是他的业的，他的业的，哦，他觉得很真实，其实都没有的。我们旁人看起来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就觉得很清楚的，觉得有肯定。像我们也有一个学生修行也是这样，他非常的肯定人家怎么样对他怎么对他，其实就算是那个录音拿出来听，我们大家听的我没听的，学法尊者他们有听到也是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在他的耳朵里面听出来是很多东西的，有些时候也不可想象，也不可想象。我老人家也有一点的，有些时候那个业来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啊，有什么东西干扰我，你们不相信，你们不相信我，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业的啊。像你讲是，也不要去否定他，因为在他的世界里是有，在你的世界是没有，你用科学仪器测量没有，但是在他的世界里面是千真万确的，是实实在在的，是很奇怪的，而且最神奇的在佛经里面还有记载，有些时候业的产生呢，就像以前那个昆达达呢，因为过去在他做天神的时候呢，看到两个比丘友情非常的好，他就在那边起好奇，我能不能把他们拆散掉，看看这个友情真的有这样好吗，看能不能把它拆掉，他一起这个想法要把它拆掉，他就做了，然后呢就找机会了，等到有一个等到有两个比丘，其中一个比丘就走到一个地方讲，等一等，你等我一下，我去树林里面方便一下，一去等一下出来的时候呢，然后 这个天神就变成一个女人，衣衫凌乱，昂子凌乱，身体暴露，这样暴露跟着他出来。但是呢，他天神让他这个人，这个从树林里面出来的比丘看不到他，让另外一个看到他。好，另外一个哇不得了，一个女人衣衫凌乱跟着你出来，这还得了？你肯定做坏事。但是他就讲我没有没有，但是他讲我不要跟这个污染的比丘一起走路，他就走，结果分道扬镳，他走这边，他走这边，走了去到一个地方，他们去巴迪摩嘎耸戒的地方。那耸戒的地方呢，他就那么呢，那个清净的比丘是不要跟这个不清净的比丘在一起的，他说我不要，我不要耸戒，他这样子我不要耸戒，我不要跟他，哇结果僧团就要破裂了哦，这样子的情形，就是我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这样子的情形。所以呢这时呢这个天神呢他慌了，还不得了了，这个事情闹大了，他就快点出来辨认，出来讲没有是我，刚才这个是我变成的，我是天神，我变的，我变那个女人来，我只是要试试看。那知道真相大白了，那么大家也就一起耸戒。可是呢那个看到的比丘他心里面还是有挂碍，我的眼睛明明看到的，心里面还是有一点觉得可能不懂怎么样了，就是心里一直有挂住。所以另一个呢就很痛苦了，他就想哎呦太苦了，我们这样好的朋友，但是呢从那件事情开始过后就不能恢复一样的友情了。所以他这个人很刻苦修行，他讲苦了，人生太苦了，太苦了，就修，就那一次就成了阿罗汉。但是经那个法句经故事里面没有记载，另外一个成阿罗汉没有记载，没有记载另外一个有没有成阿罗汉，可能没有，因为你天天记住人家的错，这样子的人可能比那个犯错的人可能更严重，真的。犯错的人只要他忏悔他改，快快的改，可能他走出来了。你天天想着人家的错不放，你走不出来的。我可以告诉你。所以那个马哈马甘尼也曾经讲过一个He who brews on the evil of others is as bad as the one who does evil if he's no worse. 一个呢，天天在人家的过失上服软的人，不是服软了，就是天天在那边转，想着人家的错的人呢，比那个遭犯错的人呢还要严重，或者是一样的罪恶，甚至比他更严重。所以，如果你明白阿毗达摩，明白心的原理和心的运作的人呢，你就会明白这句话。是真的有一点根据的，你天天去想人家的错，你看人家都已经出来了忏悔了，已经重新改过自新了，你还天天想着他以前的错，几时的错，你也好不了几多的。所以这是一点。所以好，我们回到来，所以这个经过的这个天神呢，后来呢就头哦又下了地狱了，受了很多的苦啊，然后呢就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呢，他就做比丘了。他一开始做比丘不得了，业就开始来了，每一个人他走到哪里，人家都看到一个女人，漂亮的女人跟着他，他自己看不到，全部人都看到，那你说怎么办？你去托钵，人家就讲看你，哎，这个人这个和尚走到哪里都是一个女人跟着他，好，就算给你吃，也是有很多人不要供养，哪里有比丘带着女人出门托钵的嘞？然后就不供养他，所以他有时要得到吃是很困难的。但是他还是有功德啊，所以呢无论如何呢，有人要给他吃呢，就给他一汤匙啊，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后面的女人的，啪丢下去，哇，你知道对这个比丘来讲，这个是一个多大的耻辱，你知道吗？哇，很委屈，很委屈，一直受苦。后来这个东西传到满城风雨了，然后呢有些人就讲他，他就骂回去了，因为他对他来讲很冤枉啊，就是你讲他跟女人，他真的没有就没有嘛，但是每个人都看到怎么办？那些小沙弥全部在笑他，在侮辱他，他怎么办？那个时候呢，这个消息呢传到那个 King Vasenadi 那边，国王，那国王讲很神啊，这个东西我一定要亲自去调查。这个、国王也有点小 kibo 了，还是感兴趣调查，就跟，哎，真的我走到那里都是一个女人，很奇怪，可是他又不觉得，他就看到很自然啊，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啊。他也没有，然后呢就看到这个昆达拉纳去他的故地进房了，然后呢他这个国王就跟着他，诶，看到一个女人跟着他进房，快点跑过去，可是一过去看他房里面没有女人啊，那时呢 这国王呢还有一点智慧，他就想啊，这个是 apparition 吧，就是一种幻象吧，这个东西可能是他的业带给他的吧，啊，就国王就对他起那个心，那就跑去问他，尊者，您是不是托钵有困难？那尊者就不好意思，进京的确是啊，托钵很困难了、啊。你生命跟这个女人，你怎么能吃得饱？所以呢，他就进去。然后那国王就跟他讲：“不要紧，尊者。”他就想这是他的业嘛，不要紧，不要紧。您请来我的宫皇宫，我天天给你准备食物供养你。哇，他就想，我就苦了。他就是想，现在能够终于能够填饱肚子了，啊，能够填饱肚子就很勇猛的修，修到成了阿罗汉。啊，他一成阿罗汉呢，这个这个业不能干扰到他了，就破掉了。一成阿罗汉呢，这个女子呢，就再也没有了，这个影像再也没有了。这种情形，最近呢，我们都有一些谈起的。我跟佛尊寻法尊者，我们都有谈起，我们都有一点这样的经验。明明听到的，不是这个人讲没有啊，我没这样子讲。哇，我有经历过，所以你去讲人家摩沙瓦拉，讲人家撒谎，你是要小心。所以我现在很保留，有些时候不管乱乱去告人家一状，也真的有发生，有发生。我没有，我觉得我没讲的话，人家讲我讲也有，或者是有时候我们讲了，我们真的是很奇怪，好像想都没想过自己讲的也有。所以很神，有些时候因缘里面呢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人呢还是保留一点，小心一点，这是有它的原理的，不要太过自信。就有些时候即使是眼睛清清楚楚看到，还是稍微保留一下，再验证着一次两次。所以通常呢，如果我看人家犯错呢，通常我要看一阵子的。如果只是一件事情呢，我通常会保留，不敢这样子杀判断，判人家死，这不可以的。所以通常我是看一次两次，都是这样的模式。那我们就会比较没办法了，既然是这样的模式，我也不要讨厌你，也不要生气你，但是呢就是规矩照走了。如果你真的有这样严重的业，那可能也不适合在这个处境，不适合在这个位置上，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的心呢，一个安全起见呢，永远不要去承认人家，永远不要对任何对不对什么理由都好，就是不要升起新的烦恼新的苦因。那我们要这样子训练自己，对吗？就算人家真的是黑的啦，你为他升起苦因也不好，更何况是有些时候呢可能很冤枉，我们也不知道。众生的业就是这样子，我自己老爸我就知道，他天天说有什么力量在电他的头啦，什么东西啦，一个老人家国家政治不管你，一个老人家干什么呢？对吧？是不是你想了，国家要对付你一个老人家这样闲吗？对吧？但是他就是有那种，有些时候有那种幻觉，那种直觉，真的确有那个业，常常让他的头很辛苦。现在轻很多了，现在自从下内们陪着他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其实他现在的这个业已经轻了很多。所以非常谢谢下内陪老人家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来了这里已经这种情形已经少很多。他刚来的时候也是会，你说三更半夜人家要他锁门锁得很严格，锁好好，这里锁屋里外锁内锁，然后在窗口下就有人敲我的窗口，有人说我就睡在楼上，我就知道没有东西的，谁会伤害他在这里在赌气的，哎呦有人要伤害我。但是有些时候夜很恐怖的，夜来的时候是恐怖，现在好很多了啦。以前我们在禅堂打坐的时候，突然间三更半夜他就按那个铃，哇，整个全部人响起来冲上去，其实没有，他以为人家要伤害他，有人要敲他的门，怎么讲，很恐怖的。在他的世界里是真实的，你讲他撒谎也不对，在他的世界里我很清楚自己的老人家，他的世界里是真实的。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我这样子讲给你们听，只是以一个真实的例子讲。我对我的老人家是很有慈悲的，我是觉得你们也不要在他的面前就跟他讲吉祥尊者说这个没有的了，这是你的业，千万不要齁、哦、我们这里讲着就好了，讲着讲着要给大家明白，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我跟着自己的老人家知道的，业很恐怖的，也很恐怖的。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业，但是好很多了，学法过后就看到好很多了，好很多。所以 不要过度，今天讲这个目的只是要希望大家能够更踏实一点，然后呢更保留一点，更谦虚一点，但是很重要，生命的法则很重要，心的运作奥妙很重要，你懂得这个心的原理，其实呢我们再走下去面对这个生命呢，就有一种踏实。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心，我们都不了解、都不懂，那真的是很大的问题的。所以小心学法，小心一点，特别是针对法，不要随便评论，因为你不懂。如果智慧不到，你就评论，那有些时候你造下了障法的业，这个障法的业呢，过后就麻烦。希望这一点，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好，我们到这里结束。Idang me punyang asava kaya vahang hotu. Idang me punyang nibbana sa pachayo hotu. Mama punya bhagang sabba sattanang bhajema. Te sabbe me samang punya bhagang labantu. Sadhu, sadhu, sadhu.